魏一介担心夜长梦多呀，一面吩咐若婷和杨新和留在贡院监视考务，一面让陈奎和甄志善将姬春林押上轿车，秘密的接往督府大堂，自己和王玄儿骑上快马，驶直奔督府衙门。山西道按察使林大人见魏一介骑马而来，那必有要事啊，随后就请入内堂。魏一介将罗家冤案和姬春林买通知府泄题作弊一案简要的叙述一遍，林大人将此案此情报速予报与督府大人。王大人批示案情重大，不得迟延。此时啊，陈奎驱车已到，立即击鼓。府衙即进大堂，排列两厢，衙役早早的站立，而林大人整装升堂。陈奎将姬春林押上大堂，虽将供词和作弊衣物、纸张等证据呈上，姬春林对考题泄露、科场作弊之事供认不讳，并当堂签字画押。林大人传罗青素上堂，与姬春林当堂对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姬春林抵赖不过，只得招认。林大人命捕头、差役和仵作速到姬家，逮捕疾犯归案，同时查找罗慧的尸体，又差军校兵勇前去太原府衙，速拿留人到案，不得有误。衙役来报啊，已在吉府找到罗慧的尸首，而吉犯已经是去向不明了。知府留人来到大堂，见到吉春林狼狈之相，已知大事不妙啊。经过当堂对质，出示证物，留人起初不招，见衙役抬出刑具，他方才招认，虽被摘取顶戴，脱去官服，同吉春林一起打入督府大牢。此案报经待判的，罗青素改判无罪，当堂释放，另判罗强义愤纵火，不予追究，通缉令撤回，对吉犯继续搜捕，下令通缉，及早归案。退堂之后啊，魏一介向罗青素说明缘由，罗公闻听泪如雨下呀，对魏一介就说，恩公在上，受罗某一拜呀。罗青素说着颤巍巍的就要下跪呀，魏一介上前急忙搀住，魏一介就说，罗家遭此不幸啊，魏某深感痛惜呀，罗公受此冤屈，天理不容，今日暂且住下，明日派人找到罗强，好让你们父子团聚。罗公千恩万谢，魏一介让陈奎将罗公扶上了轿车，自己和王轩儿骑马前行，出府衙南行，来到迎泽湖畔的迎泽客栈，安排好房间，让王玄儿陪着罗公，魏一介和陈奎一起赶回贡院。贡院已经放牌两次了，因为是中秋节，为了赏月，交卷者十有八九。若婷和杨新和见魏一介回来，忙询问姬春林的案子情况，魏一介将经过叙说了一遍，二人听后是拍手叫好啊。魏一介询问了乡试的有关情况，一切正常，又给二人吩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，便和陈奎一起回到了迎泽客栈。魏一介几人和罗公一起吃了晚饭，罗公的精神好了许多了，提起女儿啊，老人禁不住的就难过起来了。 魏一介安慰道：“罗公，节哀顺变吧。等罗强来了，将姐姐的尸首收敛，运回寿阳，入土为安。老人家入狱多日，身心疲惫，还是早些歇歇了吧。”又对陈奎说：“当下晋阳并不安定，今晚你就陪罗公一夜，以防不测吧。”俗话说，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。魏一介和王轩儿隔窗赏月，迎泽湖水面是微风拂过，泛起星星般的亮光。圆圆的月亮在云层里缓缓的穿行，时隐时现。王轩儿和魏一介站在窗前，二人沉默不语，心里都在为罗家的不幸而难过，也为案件得以平反感到欣慰呀。当啷啷两声响过，一道亮光从窗前划过，又听到窗外叮叮当当响个不停。只见几条人影手持兵器正在厮杀呢。王玄儿立即抽出宝刀护在魏一介的面前。不一会儿啊，门口闯进几个人来，定睛一看呢，却是陈奎和郎二爷，每人提着一个人就进来了。进门将两个人扔在地上，魏一介和王轩儿感到莫名其妙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行刺魏大人，我看狗日的，你们活腻歪了吧。郎二爷说着狠狠的踹了他们两脚。不知郎二爷在此，也不知这位大人是郎二爷的人。我郑谦弟兄俩闯荡江湖十几年，想不到今日栽在二爷的手里，我们认了，任杀任剐，随你们的便。原来呀，吉范在家听说儿子被押往督府大堂，知道事已外露了，就躲进地窖躲过兵士的搜捕，又得知会试主考官是主谋，便命家人花大价钱雇请郑谦、郑万杀人灭口，以绝后患。郑谦、郑万尾随魏一介来到客栈，见到魏一介和王轩儿立在窗后，二人挥手飞镖急出，眼见二人性命不保啊。却原来郎二爷和魏一介分手以后啊，为了保护魏一介的安全，就和大徒弟暗地跟踪来到了晋阳了。郑谦、郑万来到客栈，郎二爷早已警觉了，见二人飞镖急出，两颗胎丸随即弹去，只听哒啦啷一声，铁丸把两只飞镖就打落在地上。陈奎听到响声飞身窜出，见郎二爷正和两个人打斗的，便纵身过去与郎二爷一起将二人制服。我说郑谦、郑万，按说你们弟兄在江湖上也算个人物，却昧着良心干出如此勾当，你们知道你们要杀的人是谁吗？郎二爷便将深山相遇、督府大堂审案、刘仁和姬春林锒铛入狱等事叙述了一遍，而后又说：“你们良莠不辨，助纣为虐，江湖上人的脸都让你们这帮人给丢尽了。”说着，照着弟兄俩的屁股就是两脚。二爷，魏大人，我俩干此勾当实属无奈呀。老母重病卧床，老父上山砍柴又摔断了双腿，家无分文，我们这才……哎，郑谦哽咽着：“我们弟兄自知罪孽深重，难逃一死，
邱二爷看在相知多年的份上，将我身上的银两送给我的父母，让二老暂且保命吧。兄弟，拜托了。
郑谦说着将银两托出。哎，此言差矣。魏一介站起身来将二人扶起。二位好汉一时糊涂，知错便好，何言将死啊？这些银两拿回家，除给父母看病医伤外，干些营生，即可度日，不是也挺好吗？二位，你们请回吧。
郑谦、郑万睁大了眼睛，愣了起来了。郎二爷一看，
怎么着？又傻了不是？
还不跪下谢恩，还等什么呢？郑谦、郑万慌忙站起，双膝跪地，头磕的蹦蹦蹦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的响个不停啊。
二人对魏一介抱拳就说：“
自今日起，我们郑谦、郑万这两条命就是您的了，何时要用，您随便拿去。”魏大人，后会有期。
二人转身就走出房门。九九重阳日，年年桂花开。乡试发榜之日啊，文人雅士如云。宫院大门外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。聚魁堂内，张灯结彩，大摆恩荣喜宴。宫院内外连考官和新科举人士欢聚一堂，督府、布政使、按察使三位大人前来祝贺。三人来到魏一介的席前呢，魏一介举杯相迎，督府王大人就说：“山西五子乡试80名举人同上金榜。”程正旭喜得解元，贵榜高悬，可喜可贺呀。魏大人不辞劳苦来到晋地，扬正除弊，为山西选得魁才，此等功劳非魏大人莫属啊。山西乃灵圣之地，自古人才辈出，在下皇命在身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若无三位大人鼎力相助，众位同仁的齐心协力，魏某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枉然呢。多谢各位的多多提携呀。魏一介举杯，同大家一起干杯。请问魏大人贵及何地呀？按察使林大人问道。
啊，知立百乡是在下的祖籍。
30多年前，魏纯粹魏大人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，品行耿直，政绩卓著，口碑甚佳。他与您同级同姓，莫非？
林大人问道。
啊，林大人所提之人正是在下的祖父。
哎呀呀呀呀呀，林某琢磨多日，果然不出所料啊。魏大人继承祖制，惩恶扬善，为国除害，慷慨智取，令林某佩服之至呀。
丁督府也举杯道：魏大人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啊，来干了。大家共同举杯，考官们如释重负，开怀畅饮，新科举人夙愿已成，举杯尽欢。宴席上交杯换盏，是酒酣方散。山西乡试如期结束，魏一介一行打马回京。一路上马蹄哒哒，大伙说说笑笑，不觉就来到了寿阳地界。 夕阳西下，晚霞满天。寿阳城的西门外啊，彩旗飘飘，是鼓乐齐鸣。甄志善就说，这么热闹，一定是大户人家娶亲吧。
嗨呀，
染房里来了个熟皮子的，外行了不是？天都快黑了，你家这时候娶媳妇儿啊？
嘿，
杨新和说着，来到城门下卫一街，等刚要收缰下马，一伙人簇拥着就来到马前，倒身便跪。下跪的竟是罗青树父子。魏一介不知所措，慌忙下马：“
魏大人在上，受罗某一拜呀。”
郎二爷还有一些面生的人，魏一介上前搀起罗公，大声的就说：“
罗公这大年纪，一介哪里承受得起呀？不当跪呀，罗老。
哎，当跪当跪呀，几十年来罗某只愧您一人，您与老朽素不相识，却不畏强势挺身而出，为罗家洗清冤屈，又为此事遭人暗算，险些丧命，如此洪恩，终生难报啊。”
罗公指着另一位就说：“这位是阳寿的县令杨大人，听说此事也来出城相迎。”
杨县令抱拳当胸就说：“罗公乃寿阳名儒，崇文办学，誉满晋州。罗公蒙愿如玉之后，寿阳文界千人联名上书，欲赴太原督府大堂击鼓鸣冤。喜闻魏大人仗义无私，为民除害，为罗家冤案昭雪，人们欣喜若狂啊。为表达万分感激之情，杨某仅代表寿阳全县的百姓出城相迎。”
杨县令指着停在前面的轿子就说：“魏大人请上轿。”“
哎，不可不可呀。”
魏一介万般的推辞，怎奈众人前呼后拥，身不由己呀。上的轿来，起轿进城。陈奎几个人骑在马上，咧开大嘴笑着不停。杨新和呢，朝轿子里努努嘴，对王轩儿就说：“
轩儿，你也上轿去吧，和魏大人坐在一个轿子里，那比骑马可舒服多了。”“
去去去，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给卖了呀，哼，贫嘴。”
王轩儿嘴里说着，心里却乐滋滋的。若停骑在马上也是不停的笑着。轿子停在天外天酒楼的楼下，魏一阶下轿，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餐厅，那自然而然是少不得一番的劝菜敬酒，饭后就下榻寿阳驿馆。